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夫妇，他们要分享的专题是如何解决人际关系中的冲突。欢迎你来收听，从中得到帮助。
我们今天这堂课的题目是我的婚姻我的性，我的婚姻我的性，性本身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是一个性的行为还是一个性的关系。我们常常听人说发生性行为啊，究竟性是不是只是单纯的一个行为啊？就像提倡性解放的人说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享受性，不应当受到任何形式的约束。那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好像性单单只是一个行为，而且是个人的行为，没有什么道德上的对错。但真的是这样吗？
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不是说发生性行为，我们是说发生性关系。那这个性关系是比较符合圣经的说法，因为性不是不关乎道德的，它有道德的层面。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的经文，在创世纪2:23-24说，
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请。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请问这里说是与谁联合？对，与妻子联合，不是别人的妻子是自己的妻子。与妻子联合，也不是跟其他的什么红粉知己联合是与妻子联合。几人成为一体呢？
二人
不是三人四人五人或者是其他这里讲得很清楚，是二人成为一体。可见性呢具有排他性性具有排他性。那么到底性行为代表的意义是什么？经文在这里讲合为一体，就是说两个人借着身体上的结合，他们进入一种非比寻常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在教堂里面结婚的时候新郎新娘会念这个誓词，在誓词里面他们会提到一句话，他说直到死亡才能将我们彼此分开可见这种关系呢是一个非比寻常的关系，不是什么金钱或者人的力量可以让他们分开，一直到死亡才能让他们分开的。所以当你跟你的配偶有性行为的时候，你是在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我决定跟你永远在一起，我追求与你在身体上在心灵上我们有一个合一我要在我的身体和我的心灵上都跟你合一这个就是性行为本身在神的面前所代表的意义。
性呢它是有很深刻的意思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只有到死亡才能把彼此分开。性本身呢它有它很深的心灵的含义，它所代表的就是一个爱要传达爱那这个性本身呢它还有传达一个信任。你想你会不会允许一个你完全不认识的人随便的碰你的身体？
应该不会吧。
通常到你会比较亲密的拉手或有身体的接触，那个通常是在你跟这个人比较熟悉的时候，你能够信任这个人的时候所以性它代表的是一个信任。第二个，性也代表接纳你完全接纳这个人到你的身体里面来如果你不接纳这个人的话，你不会把这个最隐秘的那一个部分让他进来所以我们说也代表接纳。这个也可以反映在夫妻不和的时候很多就拒绝有亲密的关系他就觉得说我不能接纳你，所以他就拒绝这个亲密的关系所以这个性呢本身呢也代表着接纳。 另外呢，信本身还有一个很深的含义是忠贞啊、嗯，就说这个信我们刚刚讲的是有排他性的，
对，
只有对你的配偶，所以是有排他性的。当啊，你的配偶跟别人有亲密的性的关系的时候，嗯，那就表示对配偶不忠贞。嗯，圣经里面也用这个啊婚姻的关系来代表教会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啊、嗯、啊，在这个啊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是不是完全的信靠神啊？我们是不是把他接到我们的心中，让他来带领我们哈？啊，我们对耶稣基督是不是完全的忠贞？婚姻可以反映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你讲的对哈，但是很可惜的就是说，由于魔鬼撒旦的蛊惑，再加上我们人自己有一个罪性哈，我们喜欢满足自己的情欲，所以我们看见这种本来是上帝赋予夫妻之间才能够享有的啊，这样一个很有神圣意义的性呢，在今天这个时代，我相信很多的人就把它贬低为一种很廉价的，可以用了就丢的那种类似商品一样的啊，满足欲望以后啊，自己很快乐以后啊，就可以什么都不管，不需要追求彼此的关系，不需要追求彼此进入心灵的这种沟通啊，所以就把神所定规的给夫妻的这个美好的性贬为商品，贬为物品，贬为娱乐啊！这实在是一个得罪上帝的事情。因为性在圣经里面绝对是属于道德的层面，并非是无关道德的。
圣经看性呢是圣洁的，是美好的，是上帝所创造的，只有夫妻才能够享有。
你说得好。那么性的动机呢？我们为什么要有性？我们的性的动机是什么？那么既然是在婚姻里面神所设定的，因此在婚姻里面的性呢，这个动机应当是带着一个满足对方，应该带着一个让对方喜悦，给予对方这样的一个动机啊。这样的动机是为了向配偶表达我的爱，我借着性来表达我爱他啊，也是为了满足配偶的需要和欲望。
哥林多前书七章三节，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
一二三，请。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
这里说到当用合宜之分，这个当呢，就是表示你的责任，
应该的
义务啊，你应当这样做。合宜之分，这个合宜之分在原来的啊原文里面的意思呢，它有提到是啊善行。善，那个善恶的善，日行一善的善，善行、啊嗯、就是说上帝看夫妻之间的这种性的联合是一件好的事情，是一件善事。所以呢，夫妻之间如果拒绝这种亲密的关系，那么当然就是、不善、啊、不好，
不好，
在神面前是、不蒙神悦纳的。
因此这样讲起来，就是说上帝的心意、啊、是要我们很热切的，很欢心的进入那个、啊、性的关系，去满足我们的配偶。如果说你不能全心的，不能充满热情的、啊、不能够充满激情的跟你的配偶进入性的关系，广义上来讲是一种罪，因为你该做的，你应该这样做的，你却没有做。性关系上面表现出冷漠啊，或者刚才他提到的拒绝啊，啊或者很被动啊，这样的心态也是不合神心意的。
因此在哥林多前书七章四到五节有这样子的经文，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
一二三，请。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
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你的配偶。如果说你在这个性的关系上、表现得很被动、经常很、拒绝跟配偶有这个亲密的关系、嗯、这个跟、祷告做见证、学习圣经、这方面你都很被动，其实一样的是很不合神心意的。甚至我们可以说你所做的这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就是不属灵。 以前呢，有一些我接触到的有一些姐妹哈，她就认为说性关系、亲密的关系是属肉体的
啊，
这个是很错误的想法。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只要是合神心意的，
嗯，
我们就不能说是属肉体的，要说它是什么属灵的，因为是合神心意的。
所以爱是彼此性的一个基础啊，性关系的动机就是出于一个爱的一个主动的一个给予，一个给，而不是要得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五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一起念，请。爱是什么？
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是为了要表达爱，所以有这个亲密的关系哈。
对。
那么合神心意的态度，我们是带给配偶欢愉，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不是要强求得到欢愉。
嗯、
如果说我要强求对方一定要给我这个欢愉，这个又回到我们人的自我中心了哈，所以这个要小心我们人的这个罪性哈。很多不顾当时配偶的状态，
嗯，
不顾他的当时的这个意愿等等，强求对方一定要给自己欢愉啊，这一种是一个自私的一个表现。
好，就有人有这样说哈，他说：“哎呀，我有性需要，所以我非常感谢那些性交易者，他。”满足我，让我免于犯罪啊！也有人这样说：我有性需要，所以呢，我有权利要求我的配偶一定要在我要的时候，他要满足我的需要。嗯，基于这两种说法，我们禁不住要提一个问题来问大家：到底性是一种需要，还是一种欲望？嗯，那我先定义一下，什么叫需要？如果我们把需要定义为说没有他我就活不下去了哈、那比方说阳光、空气、雨水，哇，我们没有这些我们就活不下去了，我们需要阳光、空气、雨水啊。那么这个如果没有这些呢，我们的生命会受到威胁，我们活不下去了，那这个是需要。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想你应该明白了，性就不是一种需要，因为我不是说没有了性我就活不下去了，我会死啊，不是的，啊，性在这方面来看就只是一种需要，而且是一个可以控制的欲望啊，是一种欲望。
我们在看这个性的时候是一个可以控制的欲望，但是我们在看配偶的欲望的时候呢，
啊，
我们要很积极的去满足他的欲望。因此呢，我们就把它看成是像需要那样的急迫啊，你愿意去满足它。但是如果我们看自己的欲望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很单纯的把它看作是一种可以控制的欲望。
嗯，那有建立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关系，你进入夫妻的，进入那个夫妻之间的性关系呢，就会蒙受祝福。所以好的性关系啊，一定是在这个性的这个双方啊，他们都很竭力的要追求对方的益处和满足啊，我想满足你，我要付出来满足你，那你的配偶说我愿意付出满足你，双方都彼此愿意付出满足对方的好处和需求，而自己的性欢愉呢变成一个副产品啊，并不是我主要追求的目标。如果是这样来思想的话，自己在性关系的过程中有没有性高潮，那就不是性关系的主要焦点了，因为我付出性是为了满足我的配偶，让他高兴，让他能够有啊得到满足。
今天很多这个电视的媒体啊、小说等等，它让你以为说啊，这个性高潮是性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哈，
是追求的目标，
性关系的主要目的。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见，其实这是错误的价值观、错误的信念。真正的性只是为了，更多时候是为了要表达对对方的爱哈。所以有没有性高潮，那个并不是最后的目的，那个只是彼此付出爱之后的一个副产品。
嗯，那接下来我们稍微谈劲爆一点哈，讲到说在性的欢愉上怎么样增加彼此在性事上的欢愉。那我们讲这个目的呢，是因为我们也发现有一些基督徒甚至基督徒的 做夫妻的，在这方面呢，他们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有一些误解或者有一些误区，所以我们提出来来供大家参考。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双方都是很热情有激情，双方都愿意专心在对方的身上双方也愿意保持一个开放的沟通是彼此可以沟通的。
什么意思
我们说这个夏娃与这个亚当与夏娃同房，圣经讲的同房呢，其实就是有了解的意思。
那个字本身就是认识的，他认识更多的认识他的
配偶，更深的认识，更深的了解所以在这个亲密关系里面，这个性关系你也要常常去了解你的配偶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是可以彼此沟通跟了解的
比方说他喜欢什么样的姿势，或者说他觉得你这样我很不舒服，那彼此可以沟通的彼此开放的沟通。那么对于做妻子的来讲他心目当中的一个好的性关系一定是什么？包括他的丈夫对他有很温柔的爱抚所以做丈夫的我们一定要被提醒牢记如果你跟你的妻子有亲密的关系，在身体的亲密关系之前，一定有心灵上的彼此的亲密不可以一下子就直接进到身体的亲密，而一点没有心灵上的这种亲密然后呢，整个过程当中要很温柔，很温柔做弟兄的要很温柔，因为呢，在完全没有善意，也没有赞赏，也没有温柔的爱抚之下，很少有女人觉得性是很好的，你懂意思吗？如果你不照这样来做，又不温柔又没有善意，又没有赞赏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女的不会觉得有任何的欢愉那么从姐妹来看，你就要了解，对一个做丈夫的来说，好的性关系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包括做妻子的有一个很欢愉的回应做丈夫的付出，做妻子的有很欢愉的回应。那我们刚才已经强调了，在婚姻关系里面的性关系，它里面带来的欢愉不是不属灵的不是罪恶的，而是被鼓励的，是被期待的，是合神心意的。然后还有一点我们发现呢有一些这个夫妇他们比方说有一些冲突在彼此的冲突没有解决之前，男的可能无所谓他可能会想，虽然我跟我太太有冲突，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们有一个性一个很好的性
亲密关系，
亲密的关系，那我跟他之间一切的不愉快他对我的这个种种的埋怨不满都会烟消云散所以他就把这个性当作可以化解他跟他太太彼此矛盾冲突的一个润滑剂，他就等着等一下好好的表现，大展拳脚来取悦他的太太，冲突没关系，继续上
但姐妹不是这样看的，对姐妹来说，你我之间没有解决冲突，矛盾还在那儿，那么她心中就有一个疙瘩，她就很难放松跟你享受这个亲密的关系。我们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那作为弟兄呢，就要为了妻子的缘故，你就要先跟他来好好沟通，先解决你们彼此之间的冲突矛盾，然后姐妹才能够放松的跟你有亲密的关系。但相对的来讲我们也常常观察到做妻子的呢他常常在矛盾当中或者是冲突当中，或对这个先生有些不满，他常常有一个武器，就是什么拒绝亲密关系。
那这个拒绝亲密关系，你自己搬棉被住到客厅去，连跟你在房间都不愿意跟你待在房间里面。
其实这一个是一个很不智慧的一个做法当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和你的配偶有亲密关系，那你等于是把他怎么样往外推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男的呢，就是因为太太经常拒绝跟他有亲密关系，所以他就往外发展当然我们这样说不是说给这个做丈夫的有借口说因为我的太太不愿意跟我亲密，所以我有理由去找外面的女人不是给你这个借口，但是我们也要提醒 姐妹们要有智慧，不要动不动就以拒绝亲密关系来惩罚你的配偶，惩罚你的先生，这是很危险的。
好，我们讲到这里做一个很简单的总结啊，在婚姻里面的性欢愉不是罪恶的，是被鼓励的，而且是被期待的啊。在婚姻里面的性欢愉不是不属灵的，也是合神心意的啊，这是我们简单的结论。
接下来我们要来谈一谈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性的迷思，性幻想的这个瑕疵。性幻想，很多人以为说性幻想我就是在 脑海里想一想，我又没有付诸行动，这是无伤大雅的，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这个性幻想啊，不单只是指弟兄，其实姐妹也是要留意，也有姐妹哈，看了小说啊，言情小说，或者看到什么想象中的白马王子啊哈，也有这些性的幻想哈。那么我们看一处的经文哈，在马太福音5:28，我们一起来念，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那当然，这个妇女呢，也包括弟兄哈，这个。
姐妹
啊，姐妹啊，姐妹也动淫念的也有哈。那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在耶稣认为这个是罪呢？因为这些性幻想和自慰的行为哈，不是单单我们所想的，哎呀，我只是自己在自己房间里面做啊，或者我只有脑袋里面想一想，我又没有实际的去侵犯别人。其实你已经在这里面有好多的得罪。第一个，首先的，你是得罪这位上帝。这位上帝是一个圣洁的上帝，他也期盼你作为他的儿女是一个圣洁的啊。他看见你不愿意听从他的诫命，不愿意在性这方面保持圣洁，那么这是得罪他的。那么早上我们在另外一堂课，我们说我们要讨神的喜悦啊，我们愿意讨神的喜悦，那么我们就应当弃绝这些神所不喜悦的这种意念和行为。所以首先我们要记得，这些行为不是没有得罪，不是没有伤害的，是得罪神。
得罪的神，其实呢，你也得罪的人。第一个你得罪的是谁？哪一个人？
在婚姻中。
在人里面，你先得罪谁？
你的配偶。
对，你得罪了你的配偶，因为最亲密的关系破坏了。这个亲密的关系不是只有身体上的，也包括心灵上的哈，我们说身心灵的结合，它的亲密哈。那我在思想里面，我去想一个异性的身体，我去想在身体跟他有很亲密的结合等等。其实呢，你得罪了你的配偶，你对你的配偶不忠贞，破坏了这个最最亲密的关系。
刚才你也提到了哈，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啊，是一个不忠贞的行为啊。那么到了新约。用这个教会来比喻跟主耶稣的关系啊，所以夫妻的关系的专一是不容破坏的，
是
也是不容亵渎的。
得罪了配偶，还有你还有得罪另一个人，
是谁？
是谁？自己。
当然是得罪自己的啊！你说的对，除了得罪自己，除了得罪配偶，还得罪一个人。
他脑海中幻想的
性的对象
那个人。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不是物品，不是我们发泄性欲的一个工具。如果说你常常去幻想跟人发生这个性的关系来满足自己的情欲，那你等于是把那个人降为物品啊，所以你等于是不尊重那个你所幻想的那个人。
而且多半有这方面挣扎的人呢，不单是会有对一个人有性方面的幻想，你同时应该会有好多好多位啊，可能甚至上百位啊，你就会在性的幻想当中想借着它满足自己。当然性的幻想呢还有一个得罪哈，是说你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窃取的行为，是偷东西的行为哈，因为你是窃取那个本来不属于你的，你在思想当中去窃取，像把它获得啊。因为除了你自己配偶的身体以外，别人的 那个其他的女人的身体是不属于你的啊，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想，你去想，你就想是窃取。那么在圣经里面诫命当中，十诫就提到说，你不可贪恋什么别人的什么妻子。对，如果你贪恋了别人的妻子，就是犯奸淫，你就是偷窃那个原来不属于你的，你没有爱上帝摆在你身边的灵舍，你这个贪想窃取的行为和意念，得罪了上帝，也得罪了人。
这个性幻想啊，它是一个窃取的行为，它也是一种想要不劳而获的一个动机。
嗯，
这怎么说哈？啊，你知道亲密关系是要付出心力去建立的，
要付出代价
啊。但是你在这个性幻想里面，请问你需不需要付出任何的爱？需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
嗯，
需不需要花时间去经营
你的关系？不需要
啊，不需要，你就想一想，想一想哈。所以我们说这个啊，性幻想它是一种想要不劳而获的一种偷机取巧的一种行为。
嗯，那我想我们这些道理呢，也许我们都懂。那么接下来我们花一点时间，很有意义的来分享一下。我们先做个结论哈，性幻想是不道德的，是一个人自我中心的表现，他只是为了想满足自己。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怎么样脱离性幻想的引诱和辖制啊。啊，如果我们有这方面的挣扎，那么今天的这个课程呢是为你预备的。如果你自己没有这方面的挣扎，感谢主，但是你也要留意的听啊，因为或许将来你的孩子会有这方面的挣扎，那么你就可以来帮助他。我们不要以为哈，这个小孩子不会有这些问题。我们跑过一些地方哈，有很多时候讲完课以后，就会有啊会众上前来跟我们反映哈。那有的时候听到的时候，都会让你觉得很震惊啊。记得有一个人上来跟我说：“你请你帮帮我的孩子啊，他有这方面的啊，受这方面的捆绑。”我们说：“你孩子现在多大？”啊，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方面的难处啊挣扎？他说8岁就开始，还有12岁开始的，另外一个是12岁开始的，而且好几年，还有一个16岁、17岁都有。所以你想，8、9岁的孩子就开始有这方面的挣扎，这样的捆绑。所以我们要做父母的要留心啊，或者你现在还没有做父母的啊，我们就要为我们的子女来注意，怎么样脱离性幻想的引诱和辖制。
第一个，你要认识到它的挑战。性幻想呢，是很多男女都有的挣扎跟问题哈。随着现在媒体的开放，因为很多视觉的刺激哈，随时随地的都有这些视觉的刺激，所以这个是很多男女都有的挣扎哈。特别是基督徒哈，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想说如果我信主了。我很爱主，那我大概不会有这方面的挣扎跟试探，
我就会自动的很圣洁，不会有这方面的挣扎。
其实你信了主以后你很愿意追求爱主，你也不要忽略了你还是个罪人。
对，
这一些性的诱惑，这些性幻想的诱惑，它随时随地都会成为你的一个挑战的。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挣扎，我也奉劝你不要以为稀奇，也不要觉得自己很不正常，说啊，我这个基督徒真是很糟糕很糟糕的，没救了哈。重要的不是说你有没有这些挣扎，而在乎从今天开始，当你面对这方面的引诱和试探的时候，你怎么靠着主来胜过，过圣洁的生活，讨上帝的喜悦。那刚才他稍微提到一点哈，我不晓得姐妹知不知道哈？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我们要保持思想上的圣洁，要远比女人所面临的挑战更大。
嗯，
为什么？因为我们男人受视觉刺激的这个敏感度啊，看到东西就开始有反应，这个敏感度啊，要比女人不晓得强多少倍啊。所以他刚才提到，这是一个媒体开放的时代。现在的时代跟以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以前一个农夫啊，从早到晚在那边辛苦的工作，看的除了田就是田，顶多看到一头牛啊，其他什么都看不到啊。 现在的世代不一样啊，出去看到很多的这个广告看板啊，很多的杂志啊，晚上回家网络一打开啊，到处都有充满挑逗的图片啊，到处都有充满挑逗的录像视频啊，这些东西呢，看到的被挑逗的机会实在太多了啊，特别是男人有钱了以后啊，那这个就是事态越来越大。所以做姐妹的，你要理解你做这个做丈夫的，你的丈夫他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跟以前的世代已经不一样了啊，你要理解他，你不要忙着定他的罪啊，你居然敢啊，你这个居然这样为什么？你要有一个怜悯的心，常常为他祷告，甚至求神帮助你，给你有智慧和力量，和你的丈夫一起来面对这个试探和他挑战。
刚刚讲到说，姐妹们要理解哈啊，你不要忙着去定罪指责。
嗯，
我们最常遇到的就是，当这个妻子发现她的丈夫有这方面的挣扎的时候，啊，妻子的第一个反应通常是什么？
会是什么？啊？
嘲笑丈夫啊，指责，还有
她
会认为说你不爱我。
所以你才会去找看其他的东西。
如果你爱我的话，你不会有这方面的试探跟引诱
或者软弱
啊，这个是一个很错误的看法哈。
嗯，
他之所以有这么多的试探、引诱、挣扎，因为他是罪人。
嗯，
他不会因为爱你以后，他的罪性就消失了
啊，就是说不会因为爱你以后他就不骄傲了，不会因为爱你以后他就不自我为中心了。你的意思是这样？啊，
所以他也不会因为他爱你，所以他就没有这些的试探引诱。嗯，他是罪人，所以他有这些试探引诱。他还是很爱你的，但是罪性在他身上还是有那个发动力哈，有那个驱动力哈。所以这一点你要明白。
那么讲到这个弟兄在视觉刺激上啊，这个敏感度啊比姐妹大很多，所以呢？
姐妹们，当然你除了为丈夫祷告以外哈，我们要教导我们自己的女儿，还有我们自己也要小心自己的穿着啊。很多姐妹就是说我只要穿得好看就好了，
或者涂凉快，夏天的时候涂凉快。
其实你要知道啊，男人在这方面呢他是比较视觉的，所以你要在这方面要谨慎小心，不要成为别人的一个绊脚石，不要制造别人在圣洁上的困难度
啊，不要增加困难度。
他要保持圣洁已经很难了，你不要增加他的困难度
啊。礼拜天啊，本来在祷告啊，一睁眼一看到，哦，主啊，你只要这个弟兄会说啊，主啊的哈，你这个衣服一定有问题啊，主啊啊，所以不要增加我们的困难度哈。有的姐妹不清楚啊，喜欢随从社会的这个潮流，穿得很那个哈，很凉快。你是凉快了，弟兄回去就绊倒了哈。所以有的时候你一走过去，很多弟兄都下低头，主啊主啊，你就知道一定有问题了啊。
接下来呢我们要脱离这一个性幻想的捆绑，我们要认清楚人的罪性的根源。
嗯，
人的罪性哈，我们今天上课呢一再的讲，人的罪性表现在方方面面，表现在我们的情绪，表现在我们的伤害，表现在我们的说话。
嗯，
这里罪性呢也表现在我们这个性的幻想的捆绑里面。
的确。好，
我们说人有这个罪的本质，衍生出来的追求是追求自我崇拜，追求控制支配，我们也追求满足自己哈，专爱自己，满足自己。那这个跟罪的这些性幻想的这个有什么关联呢？
因为很多的事情我们可能只是在一方面，在罪性的一方面我们需要去对付，我们需要去征战，我们需要去胜过。可是恰恰好性幻想这方面呢，它是同时满足人三方面的这个罪性的本质。这三方面都跟性幻想的这个捆绑有关系，所以他们就好像牢牢的很坚固的把在性幻想里面有挣扎的弟兄或者姐妹牢牢地抓住，因此他特别难以脱离。我们一一的来跟各位来解释，你就明白哈。第一个讲到自我崇拜，对男人来说哈， 在性幻想的世界里面啊，你所看上的或者你所喜欢的那个女人啊，或者一堆女人啊，他们会对你表示赞赏，对你表示肯定啊，会主动的对你表示亲密啊，而且主动的在你性幻想的这个啊世界里面，他会啊表示有欢愉的回应啊，这个很能够满足人自我崇拜的这个罪性啊。所以女性的性交易者就很懂得男人这个心理，他都说哎呀你好伟大哦，啊你好能干哦，这男的听了飘飘然啊，为什么？满足他自我崇拜的这方面的罪性。
控制支配啊，在你这个性幻想的这个世界里面，这些女人是什么样？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啊，满足人的控制欲。如果说在这个啊生活当中哈、啊，你特别不如意的时候，工作受到挫折啊，你的妻子对你不好啊，或者你的丈夫对你不好啊，这个时候人很容易躲到性幻想里面去寻求满足。
嗯，对女人来说呢，我还是要回到刚才讲的自我崇拜啊。对女人来说，其实也是有一样的挑战哈、啊，因为在这个性幻想的世界里面，她所看上的男人怎么样啊，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啊，所以女的有一种满足什么虚荣心，你看啊，他们都。这样的迷上我哈、嗯，而且呢，有好几个迷上我哈，他们就飘飘然哈、嗯，他好像一个什么一个女王一样，受到很多人男人的崇拜哈。那他这种虚荣心得到满足哈，所以反过来说，男性的性交易者也会很懂得这些心理哈。然后我们就讲到控制支配，无论是在这个性幻想的世界里面，无论是男的或者女的。在你性幻想的世界里面，他都不会找你的麻烦的，他都不会骂你的啊。就像刚才所提到的，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啊，你也不需要啊花什么心力去满足他们，他们都会取悦你啊，他们都会在你的掌控底下。所以你在这些性幻想的世界里面呢，你就像是那个王啊，你是个掌权的王。所以当然在现实，就像你讲的，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挫折的人，平时遇到一些啊，现实生活中遇到挫折困难，他很容易会躲到性幻想的世界里面去寻求安慰啊，寻求这个逃避现实。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